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也把十一节念进去好吗？因为这也算是其中的一段哈。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来。好，我说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在被逼迫、被辱骂的时候，还要很高兴，还要知道我们是有福了，所以说苦中作乐。但其实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先讲起哈，就这两个福或三个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或者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或者为了主的名被逼迫的有福啊。我们从这第九节讲起哈，使人和睦的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跟神和好了。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讲，保罗很多地方都讲到说，我们跟神本来是有仇恨的，那么但是因着神所预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跟神和好了。当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也就是成为他的儿女，而成为他的儿女的特色，就是我们觉得跟神的和好是这么好，我们就也使别人跟神和好，而且也使别人跟别人和好。这里使人和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使人和神和好，另外一个是使人和人和好。当然使人和神和好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一切事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就忽略人和人和好。甚至如果我们从哥罗西书观点来看，我们不但是人和使人和人和好，我们也使人和万物之间能和好，叫一切所有的都跟神和好。因为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人远离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跟神有仇，也就是我们犯罪，也就是我们远离神的以后，我们不是只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不是只不认识上帝而已。一个不认识不信靠上帝的人，必然有一些结果，他不仅跟神是为敌的，他也会跟其他的人为敌，他也会跟其他的物为敌，他最后也会跟自己为敌。这个我们与神为敌，与万物为敌啊。哥罗西书有讲，以弗所书也有讲。也许基督徒讲这话呢，让人家觉得我们很自大很狂妄。我希望我们一点没有自大狂妄，因为我们每次在讲到人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提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一定应当在圣灵的光照中很诚实地提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当我们的确活出比别人好的样子的时候，那是主的恩典，所以荣耀归给主。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一秒钟自己都活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跟神和好的那种喜悦，以至于我们也去跟别人和好，甚至跟万物和好，甚至跟人跟人之间和好。那我们也不是想要冒犯任何人，说当一个人跟上帝不和好的时候，没有因着耶稣基督救恩跟上帝和好的时候，各位，我们跟自己也过不去的。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现象是很明显的，当大家都越来越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生活，没有人能管我，父母不能管，儿女不能管，丈夫不能管，妻子不能管，老板不能管，政府不能管，警察不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霸王的时候，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的时候，各位，台湾的自杀率会越来越高。你并没有说啊，没有人能管我，我要怎样就怎样，我天天要玩电脑就玩电脑，玩手机就玩手机，什么事都如你的意，自杀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忧郁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就我们跟自己过不去。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我什么都有了，我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怕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不敢得罪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为什么这么不快乐？因为我们没有跟上帝和好，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己是罪恶的，自己是罪恶，到最后想自杀，很绝望，这不是办法。 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很爱我们，我们也需要，我们也希望神透过教会让人知道上帝很爱我们。就是基督徒始终在行这个无比奇妙的神迹，就是我们是很烂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痛苦的，但是我们跟上帝和好，而且不断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上帝的话，我们跟上帝越来越连接的好。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跟自己，也会跟别人，跟万事万物有越来越好的和好的关系。当然问题不一定解决，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会犯罪，问题不会解决，因为别人不一定接受你这个和好，我们表达也常常错误。但是我希望每个基督徒不断地因为归向上帝跟神和好，我们不是心中有很多的愤怒、绝望、痛苦和虚伪。各位，我做传道人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痛苦虚伪的传道人。我真的相信上帝是一切的答案，我真的相信上帝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让我们跟他和好，我相信这个。但是我总是觉得我经历的非常少，然后我也总是在想到说死了以后上天堂那就会好，现在这问题多多，包括在家庭生活里，包括跟自己的配偶，包括在教会里面跟其他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那现在是越来越感恩，各位，这种感觉经验一定会有，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都有，保罗在世的都有，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以后还是有。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跟主和好我们就活在伊甸园，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有的痛苦和艰难我们得救前有的，得救后应当还是有，只是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上帝了，我们有上帝就可以有盼望、有力量、有爱、有自由的走下去。这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不是只有很多神的力量，不是只有很多神的聪明智慧，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有神的和好，使我们可以叫别人也跟上帝和好。我们今天这一堂要看的这些经文呢，是在默想经文里面，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默想经文，然后跟着默想经文我们来想下去啊。在罗马书第12章18节里面哈，说若是能行，总要尽量与众人和睦。所以保罗讲的跟耶稣讲的是一致的，而且保罗讲的跟耶稣讲的不仅是一致，而且他们都在同样一个世界里面生活。各位，耶稣之前上帝的救恩已经临到，上帝已经在掌管，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也在我们当中，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降下圣灵了，那上帝的大能大力大爱更是在我们当中。但是不管是耶稣降世之前之中或之后，这个世界还是有极大的邪恶罪恶，撒旦还在那里。就我们基督徒要认识这一点，就是即便是耶稣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了，即便是保罗的时代，即便是我们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人他没有信耶稣，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信心并不好，很多人看起来是信耶稣了，但是他其实是败子，他在教会里做了很多搅扰的工作。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就在那里等上天堂，我们仍然跟世人相处，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但跟世人相处，保罗这里讲的众人应该是包括非基督徒的，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不但与众人和睦，前面的罗马书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个众人也包括当时在罗马教会、在罗马城市、在罗马帝国，包括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跟不信主的人，我们不但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跟他和睦相处，我们敦亲睦邻，不管他是佛教徒，不管他是无神论，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不要跟他冲突。不管你在上班的时候，或者说你的邻居里面，我们邻居假如是一个庙，你也需要学习怎么跟他和睦相处。如果我们邻居是一个赌场，我们也要想办法跟他怎么和睦相处。我们如果邻居是回教的清真寺，也需要想办法怎么跟他和睦相处。各位，我说这些都是在圣经里新约旧约都有的事情。基督徒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你说我们怎么跟赌场和睦相处？难道我们就常常去那里赌一赌吗？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觉得那样就很好了。我说的也不是很遥远，我在台南一个教会聚会，他们邻居哇深宅大院，有那个电网啊什么，他们说康牧师这是一个赌场，当然能够和睦相处唯一的就是互相不干扰了，你要去传福音单张，那黑道大概也不会相信的，不过我们还是跟他相处。各位，但以理也要跟这些人相处，约瑟也要跟这些人相处，你不要说只在巴比伦里的时候跟这些人相处，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在以色列里，比在巴比伦还难跟人和睦相处。你自己想想看，大卫在他自己家里，他的兄弟跟他不太处得好，他在以色列，他跟扫罗处得更不好，他比较还能活下去的是跟非利士人在一起。约瑟在家里很难跟他兄弟相处，他跑到埃及了，哎，还能够跟那些地方的人相处。当然有些人跟他相处过好，那个波提乏妻子一直想跟他上床，那是很困难的。就是我们在看圣经，不要把圣经想的跟你很遥远。圣经是上帝永恒的话，但圣经里讲的你现在困难，圣经里都有讲。你的同事难相处，你的父母难相处，你不信主的配偶难相处，你信主的配偶也难相处，圣经里都有讲。好，如果可能尽量要跟他们和睦，而且众人以为美的要留心去做。啊，你说哦，康牧师啊，我住在鹿港，我住在彰化，我住在妈祖的这个家乡，他们大家以为美的就是我们要办一个很庞大的妈祖的游行活动，你觉得我们基督徒也留心去做吗？各位，如果你全家只有你一个人是信耶稣的，每个人都拜得很厉害，他们以为美的常常是在祭拜的时候，大家全家一起来祭拜，我们也留心去做吗？这些问题都是但以理、约瑟、耶稣、保罗、神的仆人，不管在埃及、在以色列，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碰到的。我们所谓在世上做盐做光，其实就是要处理这些事情。好，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么多，我们今天只讲到众人以为美的留心去做。我知道大家都最想听到那个具体的答案，可具体答案我不想讲，因为那太多了。那个我们需要抓住一个原则，然后在千千万万意义照照不同的场合中怎么做。我在教会里面惹人讨厌的其中有个就是这样，每个人来问我问题，我说信耶稣就好了，我的答案总是信耶稣就好了。当然具体的我也希望讲一些，但是我总是相信因信称义，我给你的办法就算有用你也不能称义，而且重要的是你要灵活一点运用，头脑要灵活一点，要自由一点的在运用。好，我就譬如说，你今天在你家里都在拜拜，你怎么众人以为美去留心去做呢？当然你不参加他的祭拜，这个我们可以，我起码我觉得这是斩钉截铁的。但是你绝对可以在他们祭拜完了，帮他们洗碗，帮他们拖地，欢欢喜喜的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做的事，帮他们扫垃圾。在妈祖游街以后，我不知道什么脏话，那有多少垃圾，教会出来帮忙打扫，那是众人以为美的，而且他们懒得做的。这就举例子了。你说哦，还有哦， 我就不讲还有了，因为那有千千万万意义造造。如果你不先信靠耶稣，你想要有那么多的律法规定你，哦，以后就怎么做，那你还是做不来的。重要是你需要常常的与神和好，常常不断的回到主那边去。保罗也没有讲众人以为美的举例言之，他都没有，他总是说尽量与人合作，尽量的以为美的去做。那你必须自己先是神的儿女，跟神和好。当然我们马上会说不行怎么办呢？啊，大卫也会碰到，但以理也会碰到，实在不行啊，你做了一切以为美的事，你做了任何人找不出你任何毛病的事情。各位，但以理就是这样，应该是但以理书第六章就讲到说，他的那些攻击他的同事到最后商量说，我们实在找不出他的问题，就用他的信仰来挑你的麻烦，找你的毛病。这我们都会碰到，我不是说我们都能解决，圣经上没有说你要如何避免被丢到狮子坑里，你要如何堵住狮子的口。圣经讲的，你要好好信靠上帝，众人以为美的，到最后他以为美的跟你以为美的实在不能调和，你被丢在狮子坑了，那你也只好继续的信靠上帝。有没有再讲的具体一点？有，在罗马书12章19节，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这一段经文包括下面讲的，保罗讲的就跟耶稣讲的几乎一模一样了。保罗讲什么呢？下面啊，12章20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好，我们现在先不要管炭火堆在头上什么意思，因为解经家也不确定。我们懂，我们看得懂的意思，就是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段经文跟耶稣讲的什么地方很相似呢？就跟耶稣讲的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讲的，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给他打。有人要拿你的礼衣，外衣也由他拿。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你的仇敌渴了就给他喝。看起来就是一样啊。哦，康牧师，你讲的就是，就我在这里也讲过很多次了。很多人就是托尔斯泰甘地式的，就是积极的，我们完全不抵抗；消极的，我们任人宰割，这就是做世界上的盐和光，就是跟人家和好嘛。看起来就是这样嘛，不伸冤嘛。有人欺负你，你不伸冤；有人欺负你，你不报应。那是不是真的不伸冤不报应呢？各位，好像也有一点点希望哈，因为好像不是不报应，是上帝来报应。注意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耶稣没有说他不伸冤，上帝没有说他不伸冤，上帝没有说你被欺负了，你受到打击了，你不可以报复，或者说不可以报应，不可以请伸冤。上帝是说让我来做，你不要做，我做。好，这好像有一点点希望，我们就希望主来伸冤嘛。当然这个希望呢，可能在我们生活中你觉得从来没落实过，而且通常就是有人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那么照这个逻辑，照这样合理的推，应该是有人又打你左脸，右脸又再给人打，然后这样可以几次呢？照逻辑来推，照圣经其他地方讲，应该是70个7次。70个7次，照逻辑照道理来推，应该就是无限次。所以我们基督徒跟人和好，做和平之子，就是我们绝不抵抗， 那个时候在抗战的时候，甘地也对我们中国人说，因为有人问他嘛，他也就诚实的讲了，他必须一致，中国人就让日本人欺负嘛，就是让，要强奸继续强奸，要杀继续杀，要做要帮你做什么就继续做啊。我是觉得哈，我相信你们也觉得，这不但不可能，这荒唐，这错误啊、哦！现在大家松了一口气哈。但是圣经上的话，我们不能够轻忽啊。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有福的人要跟人家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跟别人和睦，还要叫别人和睦，好吗？就也就是看到我常常也听到啊，老婆被老公打，哦，你要爱他，你要继续给他打，对不对？70个7次啊，这样才有一天孝感动天，他就会被感动啦。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几个人被感动过，我看的刚好相反哎，各位，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恶人，你越让他越欺负你。不管是国家是民族，我没有看到过你打他，他就哎呦不好意思，错了。你让他打，他就继续欺负你。和好，怎么一个和好？我们怎么能够和好？我们等一下回来这里，不过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要继续先讲下去，讲一些我刚才举的例子和我们那样了解的错误。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章15节那里讲，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12章16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在这里你已经看到圣经讲的和好跟世人讲的，跟我们刚刚讲的，甚至我们误解保罗和耶稣讲的何等的不一样。在这里讲到的和好，希伯来书讲的其实耶稣和保罗也是一样，我们等等要回去。和睦不是和稀泥，和睦里面必须要有圣洁。圣洁就是正直善良，就是和上帝的律法。当你的先生继续恶毒的外遇打你的时候，和睦的同时是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你说当然就不可能和睦了嘛，因为他就是不要圣洁嘛。对，我的意思正是这样，他需要知道圣洁，他才能跟你和睦。在贪恋世俗，为了食物，为了性欲，为了自己暴躁的脾气里面，保罗说你要远离，希伯来书作者说要远离这些哦。好，那现在有这么多的罪恶，现在不和睦就是因为有太多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跟日本人和睦，这是抗战的时候，这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和睦，因为他要欺负我们了。我希望我讲这个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希望日本人能够同意一点哈，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他侵略了我们。各位，你说康牧师你讲话干嘛这么吞吞吐吐？哦，因为现在什么事都有人翻案，我们这样讲，日本人不这样讲。你说日本人胡说八道，可是这正是现在这种相对主义在全世界流行的，各有各的观点，所以大家都可能对，大家都可能错。你们基督教最大的错误就是你们总是以你的观点来看事情，你们我上一堂有讲，他们总是责备我们，我们要包容啊，要宽大啊，好吗？那就讲这个事情嘛。日本人用日本人的观点来看，事实上我说来捏造、来掩盖、来扭曲事实，你觉得可以吗？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相对的吗？各有各的观点，难道没有比较正确的和绝对正确的吗？ 从逻辑上来讲，不可能，一定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而我们各有各的观点，强奸犯有强奸犯的观点，他有很强烈的性欲，你还应该满足他的性欲，因为他很痛苦哎。各位，这是什么歪理呢？如果我们要讲和好，包括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需要的是需要知道那个和好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怎么才可能和好？各位，我们不要讲日本人了哈。各位，我对日本人应该没有什么仇恨，他也没有伤害到我。事实上，我对日本人也有很多尊敬。我觉得哇，他们那个地震表现出来的，还有他们平常守法做事很规矩，我都很佩服。我这样说，你越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越能看得清楚、客观，包括看到自己的错误，包括看到对方的优点。你越能够不迷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主义和思想，你越能够欣赏这个世界的各种主义和思想。我不会迷信说资本主义就怎么好，如同我不会迷信共产主义会怎么好。我觉得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思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化，任何民族，都在上帝的手里。因为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有他的优点，非常大的优点。也因为大家都堕落离弃上帝，所以都有很大的罪恶。我看世界是这样看，而有的时候有些国家民族文化在某些地方好一点，有些国家民族个人在某些地方坏一点。我觉得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而且尤其不用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观点来看。好，但是你怎么能够看到这些？我没有说我看的就对，我一定很多偏见。我们怎么能够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下，愿意跟人和好的心态下，我们能够把和睦带到这个世界？各位，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讲圣经之前，我们先说人间的和平怎么造成的。你两个儿子吵架不和，怎么能够叫他和？各位，两个国家不和，怎么能叫他和？两个公司，我不知道哈，现在不是好多公司专利告来告去吗？苹果不是在告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个我们啊？哦，对，什么宏达电是吧？你怎么叫他们和好嘞？对，人间个人、团体、公司怎么和好？我们在讲圣经的话，我们也讲讲这个世界。你今天是一个公司的主管或者是下属，大家不和怎么办？当然我们可以拖了，但拖到如果爆发了，常常员工在打架了，那你怎么办？或者跳楼了，你要怎么办？啊，教会里面不和，我知道跟世界一样，我们常常也就是把它盖下去嘛。不和有一个办法，就请他走路嘛。各位，那并没有和好哎，只是让公司或教会里面不会继续发酵，但是并没有和好。但我们也做这些事，因为有的时候非这样做不可了。公司、国家、民族、个人、夫妻、邻居怎么和好？各位，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其实根本不是和好，就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这大概也是很多家庭的和睦的之道了。我们分房睡，你不管我，我不管你，我们星期天一起聚会就是了。其实这没有和好嘛，对不对？根本不可能。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这不是要和好？就从世俗的定义，这也不叫 peace， 这只叫谁都不管谁。其实还是很多仇恨。好，所以这个不算。那怎么样能和好呢？各位，一个是利益，双赢。假如宏达电跟 Apple 后来怎么谈了，有个天才跟他谈了，我们一起合作，然后怎么样我们的利润可以更高，假如可能的话。世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嘛，就合作了嘛。 或者有的时候合作和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敌人，譬如说宏达电跟我不知道跟 Apple， 我们现在觉得三星是最大敌人，我们两个合作打击三星，那就水乳交融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在文学上面也有这种情形，老婆跟丈夫的二奶居然变成好朋友了，这怎么可能嘛？不是恨得要死，你掐死我，我掐死你。哦，因为老公又喜欢第三个了，他们就需要合作来对抗那一个。中国历史上皇帝妃嫔之中很多这样的事，用利益让我们和好。这个世界上有，暂时有，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能不做这些事。各位，今世之子有的时候比我们光明之子聪明，有的时候不能不做这些事情。你在圣经里，你看到大卫，你看到约瑟，你看到但以理，有的时候不能不联合一个敌人来对抗另外一个敌人。你说康牧师你乱讲，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好了。保罗被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都在攻击的时候，有一次他实在是很困难，他看到底下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他就说我被审判是因为我相信复活。哇，结果撒都该人就跟法利赛人吵起来了，保罗就可以躲开一下了。可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笨蛋，请各位不要以为我们是笨蛋，我们也是灵巧像蛇，或者我们希望在敬畏神之下灵巧像蛇。不过我只是顺便讲一下，因为这些经文大家从来不会想要有这些应用。我越看圣经越觉得我们需要看圣经，因为圣经讲的非常真实，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些，圣经从来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高高在上，然后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如果你敬畏上帝读圣经，你发现里面真是有太多的智慧，太多的正义，太多美好的地方了。不过我们还是在讲和好怎么和好，世界上是用利益，神有的时候也用这个方式。包括约瑟叫他的哥哥们回去的时候也说，你们不要吵哦，不要为了我给你们这么多东西在路上又吵，因为他知道他哥哥都很贪嘛。我觉得那也是，你们和和平平的回去还有机会从我这里得更多的。各位，不是每个人都信了耶稣我们才能跟他们一起生活，很多时候他没有信耶稣，他继续是邪恶的诡诈的，有的时候也还不错，你要跟他生活，如同你也是一样啊。你不是变成一个不犯罪的人了才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你仍然是一个罪人。好，有的时候我们用利益，有的时候我们用力气叫人家和好。这我也讲过，就像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嘛，非洲两个部落在那里打，打得你死我活，叫你们和好不肯和好，我派一个军队去，我的机关枪比你们还厉害，再打我就打你们，哦，大家就不得了。你的两个儿子在打架，再打爸爸就拿鞭子打你们，看到没有，我拳头比你们大，两个握手他们就握手了。为两个字我们可以和好，一个是利益的利，一个是利器的利。但是这些我们也知道是暂时的，这些都不太管用，但是我们也说不能没有啊，在世上不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基督徒也不要忘记，神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不要报应，神重要的是不要你心中变得邪恶。但是神不是不报应，神不是不按公平来处理事情，最后的审判会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是等到最后审判，我们很多人根本不能活到等到最后审判。活着的时候，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并不是讲到说到死后或者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有报应，而是在讲我们所有的冤枉，神用他的权柄来报应。各位，那个最常见的就是国家、政府、法院、警察。 所以基督徒跟世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和睦。当然最基本的，我们传福音有爱心，但是我们也动用包括保罗、耶稣、大卫、约瑟，也动用上帝在这个世上使用的权柄来做有限度的伸冤和报应。所以我们不是不找警察，我们不是不找法官，但这些都还是暂时，我们等一下会回去。我们讲到基本上我们怎么能够跟上帝和好，然后因为跟上帝和好，我们在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让世人彼此能够和好，跟上帝也和好。各位，我知道看起来这是极其遥远的事，但是我们相信神在这2000年借着教会不断的在做，包括你们教会，不要看清你们了。我相信教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借着福音做了很多和好的工作，包括跟邻舍，包括跟你说我都不知道哦，你人在福中不知福，人在好中不知好啊，人在和中不知和。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听主的话，我们读经，我们祷告，耳濡目染，逐渐我们的个性还有在跟人的相处一定有这个改变。我信上帝，我信上帝给各位的救恩一定会有。不过我们在讲那个根从哪里来，人跟上帝之间怎么开始和好？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这是第五个。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哥罗西书一章20节哈，第五个默想的第五个，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哥罗西书一章21节，这个没有啊，我是读一下。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中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各位，人跟神的和好，你真的想不到哎。人跟神的和好是在一场流血事件中产生的。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了，这个照理是基督教不断讲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死了，但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面的丰富是我们讲到每一个基督徒生活都有关系的。我们也常常不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前一阵还碰到一位姐妹，她觉得在教会很好，但他说一个人死2000年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各位，荆轲刺秦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死了没死跟你有什么关系？甚至不要说他死了没死跟你有什么关系，日本南京大屠杀死那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甚至别的被枪毙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别人的死怎么会影响到我？我自己的父母死，我的小孩死，影响到我也只有感情上的影响，实质上有什么影响？我们今天不能讲这个，因为这是救恩论里面的核心，这是神学上的事，但是我们要提一下，所有的和平建立在我们跟上帝的和平。我们跟上帝的和平不是人能做任何事可以解决的。各位，就算全世界人都死了，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人跟上帝中间没有和平，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仇恨的解决，再一次以弗所书也有讲，哥罗西书讲的比较直接，是因为耶稣流血成就了和平。耶稣所流的血平息了上帝的震怒，耶稣所流的血洁净了我们的过犯。耶稣所流的血不止他所流的血，他道成肉身，他的顺服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事情，让上帝对我们转怒为喜，使我们跟他是和平的友好的。他对我们不再愤怒，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也会，不只是一次，不是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不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你受洗的时候，而是你不断在生活中不断求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主为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你心中就有温暖，就有喜悦，就有盼望，就有力量，就有勇敢，就有智慧，就能过一个跟神也跟人也跟自己和好的生活。那个不管夫妻之间的争吵有多丑恶，不管你自己的个性有多下流或者卑鄙，不管你的同事或者是教会里面的问题有多艰难，那个因为认识上帝让耶稣为你所成就的救恩所带来的那个力量，那个盼望，那个智慧，那个爱，那个医治，让以前的敌意消除了。哥罗西书这里1:21讲到说，我们以前是与他为敌，与他两个字原文没有的，我们心中为敌，就是恨啊，就是怨啊，就是怒啊，就是你一个人在房间没有任何人得罪你，你还是常常有这个情绪，就是我们心中有愤怒，不一定是对哪一个人，我们心中有怨也不一定是对哪一个人，我们心中有痛也不一定是对哪一个人，反正就是活得不快乐，那是人没有跟上帝和好，不认识上帝救恩的时候，那是很多表面上受了洗始终没有把这个仇恨这个罪恶对付的基督徒仍然会有的。但是上帝爱我们，他主动的来解决这个和好的问题，他主动来借着儿子的死把我们引到自己面前。我觉得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想到创世纪人犯罪以后的特点，就是他躲避上帝，上帝也把人赶走。当上帝借着耶稣叫人跟他和好的时候，他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他把人带到他自己面前，他自己先到人这里来，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到人这里，好叫人到上帝那里，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那里，被上帝呼召到上帝那里，跟上帝和好了。你说为什么要流血？为什么上帝跟人和好要流血？这也是我们今天不大听到也不大讲的啊。耶稣爱你，叫上耶稣为你死，就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今天也不去讲它，简单的把那个答案讲出来。上帝的和平，上帝的慈爱，丝毫不跟他的正义、公义、严厉、圣洁冲突。人得罪了上帝，人就非死不可，人做了错事就非被处罚不可。各位记得这一点，我们的上帝是公义圣洁善良的上帝，他断不以有罪的无罪，以无罪的为有罪，如果这样上帝就不公平了。但上帝爱我们，他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救主替我们死，这个死是替我们承担上帝的愤怒，为我们死。那这里当然就又跟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在基督里有关系了。我们因着信主在基督里，所以基督的死也就是我们的死，基督的义也就是我们的义，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一点我们今天也不去多讲它，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他同死的，同受处罚，同降在阴间，一同复活，一同升天，一同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这以弗所书讲的话，愿我们常常因着上帝的话，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跟基督的相连，那么亲切的相连，亲密的相连，使我们知道上帝所做成这救恩是非常公义的，也非常慈爱的，又全然是他的恩典。 你被上帝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拯救、这样的和好感动了、认识了，是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是借着上帝的圣灵认识了，你就到他那里承受了一切的恩典。承受这一切恩典，你知道你跟他和好了，那个和好的恩典在你身上，你就又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智慧、爱心、力量、盼望、圣洁，像上帝对罪人的智慧、爱心、盼望、圣洁、能力一样。我们没有上帝那个能力，但我们重生得救，领受了耶稣的生命，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也开始这样做，这样开始做，包括传扬福音，包括爱人。这样传扬福音，这样爱人的时候，好啊，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常常做的不好，我们信主以后还是常常得罪上帝，我还是常常得罪我老婆，我也还是常常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得罪马清喜牧师，因为我都讲的时间太长了，今天又快长了，赶快要把它结束了，常常又让马清喜牧师很难过、很紧张。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得罪别人，本来是想要和好的，但是因为和好的态度不对、讲法不对、很愚蠢，所以又错了。我听过一个丈夫有一次听了牧师的道，要跟他老婆和好，他就说：“老婆啊，我要跟你和好，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你多么的坏，我一定原谅你到底。”以后的和好就更要花力气了哈。各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会犯错的。我们被神感动了，我们重生得救，圣灵充满，我们还是会犯错的。但是神有恩典，所以总是回到神那里去。总是不要忘记信靠上帝。好，那我们在世上，我们自己犯错的不要再讲了啊，我说了一直有很多。别人呢？别人玩梗啊，诗篇有这样，我要和好，他不愿意啊。他甚至继续欺负我呢。我们尽量跟人和睦，但是我们也如果爱人，我们爱他的话，我们跟他和睦、跟他和好里面，我们希望他不要继续作恶。各位，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当我们的丈夫继续有外遇，当我们的丈夫继续会打我们，当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等等继续有什么很恶劣的时候，我们先假定我们好哈，常常我们自己也不好，这需要反省的。这时候我们需要有在世上神所设立的权柄。你需要找警察，你需要找律师，你需要找法官，不过你是带着爱心的。你是希望他能够借着这些惩治被纠正、被改过。这是我们刚刚看的几处经文讲到和好、讲到圣洁的时候提醒的。所以让我们不是一个愚蠢的人，我们是爱人，我们是希望对人善良、对人好，但是我们所用出来的方式，我们要求主恩待。在我们看到的最后这一处经文啊，希伯来书第11章31节，就是默想经文的最后一个哈，第六个。希伯来书11章31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跟探子是和好的，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又是一个难讲的地方了。我们因为信靠了耶稣，我们因为听到了上帝的慈爱和严厉，我们听到上帝的信息，知道他是圣洁的，他也要求我们圣洁。当我们不在圣洁当中的时候，他继续的恩待我们，但是希望我们圣洁善良。如果你始终不要接受他这样给你的救恩，这样给你的福音和律法，你会灭亡。我们跟人讲，我们也活出来，如果他实在不要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我们跟神和好。而我们也只能够尽我们一切可能的 继续去传扬福音，但是当他拒绝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看的这个经文里面，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请问你，这是耶利哥城，神要灭掉耶利哥城，这是迦南的第一站，神要灭掉。拉合是那个城里的妓女，她是一个耶利哥城的人，她现在接待以色列人。拉合的道德不好，她是妓女。拉合的道德不好，她一直在说谎，起码在这个故事里她一直在说谎。她道德不好，她是一个长期做妓女的人。她道德不好，她是一个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她把这要敌对整个耶利哥的人，就是以色列的探子接待了。他没有一点好，但他为什么做的还是对的？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可以说这么大胆的话？其他拒绝向以色列人投降的人都是不顺从的人，为什么？各位，这个问题是所有不信主的人，你要回答问题都要回答的。他不信耶稣，他有很多的好的道德各方面，他为什么最后要灭亡？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要这样讲？各位，我们在上堂讲过，我们在这里再提一次，神对迦南地的人宽容了450年。迦南地人很邪恶，包括杀婴，包括把整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越来越引诱的堕落，你可以看出他是邪恶的。你包括这个城里面的现象，包括亚伯拉罕他们在那个时候所遭遇的，神有宽容，有恩典，有怜悯，然后传和好的福音，然后传警告的律法。这个城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拉合说了，38年前埃及的军队在红海里淹死了，38年。我不知道拉合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女孩，还是后来她长大听她父亲讲的，她知道这件事。耶和华对埃及人，在埃及奴役以色列人，一直奴役以色列人，我们也可以说差不多有400年。同时耶和华容许了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将近400人，同时允许了宽容了迦南人在那个地方作恶450年。埃及人知道他们不应该虐待以色列人，我们人即使堕落罪恶，我们还是有上帝给我们的基本的道德法则，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写在我们心里，人知道的。所以当上帝警告法老的时候，法老也不听啊。其实上帝也要法老跟他和好，法老不听，因为要把以色列人放在他不听。当灾难临到的时候，法老就听了。灾难小的时候还不听，灾难大的时候就听了。但是灾难一解决，他又不听了。各位，跟我们很多人很像，我们不太想信耶稣的，通常碰到难处就想信耶稣，难处完了又不信了，那就是法老的麻烦了。有难处到最后很难了，他才停止作恶。神不能不用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人需要这个方法。所以你的仇敌若渴了，若饿了，你爱他，那是形容你要爱他，不是说字面上要这样做。你要爱他，你不要变得像他那样，你不要变得像他打你左脸你也打他右脸，你不要仇恨他，不要恨他，不要像他一样，你要改变，你要爱他像天父一样。但是如果你爱他，你爱的方式并不是照耶稣字面所讲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耶稣只是用那个字面的那个话要告诉你，你不要变得跟这个世人一样坏。你不但不要跟他一样坏，你要跟他相反。但相反的是什么？就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圣洁，充满了智慧。要怎么做出来？那上帝常常是要用严厉的方式，严厉的方式临到法老，法老才知道错了。现在严厉的方式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作恶多久了，现在上帝又宽容了我们38年，现在这些人要过来了。 拉合说，我们全城的人都害怕，我们全城的人在你们面前心都化掉了。那因此这耶利哥城的人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跟拉合一样，我们投降。不是说投降以色列人，不是说投降那个一个民族，不是说做汉奸，而是投降以色列所信的上帝。各位，我们从来没有希望其他人来归附我们这个教会有多大的势力，我们不是这个。当然我们希望他信耶稣受洗归入教会，但是重要的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是归附上帝。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上帝的恩典跟主和睦，在跟主和睦也愿意跟人和睦的时候，我们的圣洁善良使我们也很多时候受逼迫而受苦。你不要被恶所胜，你要以善胜恶，你要有上帝的心，你要有爱心，你要希望人善良。有的时候希望人善良，我们不能不用严厉的手段，但是这不是出于我们，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有爱主的心，让我们有爱人的心，让我们经历与你的和好，而且不断经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